好，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中观论书的观颠倒品二十三品。今天预计早上先这个颠倒品，然后下午呢就应该可以进入四谛品，所以呢早上看看这个颠倒一下能不能够反过来哈、哦，当然下午就能够看到四圣谛这样子。好，那么颠倒品总共24首偈颂。上一次已经把这个偈颂的顺序呢，这个跟各位做交代了哈。那么，所以今天呢，应该呢直接从793这边开始，但是我们一样的哈，从791这边呢，看看吉藏大师呢他又怎么样来叙述这一品的由来，为什么要有这一品？整个从这个如来品，也就是呢22开始，22、23、24、25，这样四品呢是观出世间法，啊、哦，那么前面呢观如来品，可以说呢是证得就出世究竟果的人，然后呢相对的这个颠倒品呢。就是说那你怎么样才能够证如来，因为你完全破了颠倒、哦、那你为什么能破颠倒呢？接下来的四谛品，因为你观察四谛、啊、那么修四谛，所以才能够成就如来，那么透过四谛跟颠倒的了解，你就能够证涅槃、啊、所以呢涅槃就摆在25品、啊、它有这样的次序啊，它里面也有做这样的交代哈，不过一开始呢，你看791，他先提到啊，说这四品不是都在讲出世间法吗？啊，那出世间法里面应该都是政治政见呐、啊，为什么会摆一个颠倒呢？啊，所以他的理由呢，他说明虽然前面破世间，并不是没有破出世间。只是世间的部分比较多，那么相对的这样说，后面这四品呢也不是没有破世间，是出世的破比较多，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就是世间出世间其实是不二法、哦、因此这是他的第二个理由，为什么要在出世法里面破那个颠倒，要让你了解这种颠倒的世间法也是不恶于出世法、哦、是这个用意，所以一定要有颠倒品。第三个呢，如果你还执着有出世，你看他第三个理由有出世，你还执着一个有，那就是颠倒，所以这个地方破出世法也就是破颠倒。第四个理由，你把如来跟阿罗汉的这种小圣声闻的看法一样，认为呢他是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个也是一种颠倒的见解。所以为什么要在出世法当中延续着如来品，接下来讲这个颠倒，就是怕你把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也当成实有，然后呢把它套到如来身上啊，你看。这个也必须要破。第五个，如来之身实非有无，不要说是苦空无常无我，即使是常乐我净，只要有落入这个有跟无相对的，那都是颠倒，那也是要破的出世间法。所以有这五个理由，通通都是颠倒，通通都要破、哦、所以接下来呢他才说呢，那前面的染品染者品第六品不是已经破了吗？啊，破烦恼就是破颠倒啊，何必再破？他说，其实烦恼跟颠倒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哦，所以整个前面很多都是在破烦恼，但是这个地方主要是破见解，哦，所以等于他后面的注解呢，把这个颠倒偏重在哪里解释？见思惑的见惑，哦，他用这样子来解释。这个颠倒是以见为主，你那个见解的颠倒。好，792页， 这边呢就是延续的前面的如来品跟这一品的关系，它从自行化他啊、哦、来说，自行破烦恼破颠倒的是如来，所破的就是颠倒。然后呢化他帮助众生，佛菩萨帮助众生也是在帮助众生更改这一些烦恼颠倒，把那种颠倒的见解反过来，让他能够真正去破烦恼。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最后如来品最后那一句话，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在七八九页那边哦。所以呢为什么要去强调这个呢？因为他说一般人都把世间，什么叫世间法，世间人因为有烦恼，什么叫如来已经离开烦恼离染哦，所以你前面那一句话如来所有性即是世间性，他不是很懂。所以为什么他不懂，就是因为有颠倒见、哦、如果你能够把世间的跟如来出世间的能够看到不二，那才是真正的颠倒不生的如来、哦、所以这就是他整品、哦、主要的就在这里。接下来开始解释颠倒啊，上一次呢要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说这个颠倒呢不要越读越颠倒哦。那实际上这个颠倒这个定义呢，在佛法里面，尤其在大乘法里面，就没有讲的那么的复杂。目前吉藏大师所用的呢，他所引用的都是当时候魏晋南北朝。佛法刚刚进来没有很久，所以对于这一些不同的论、不同的经论，大家有不同的见解看法，然后去提出不同的诠释，所以才会导致呢，同样的东西用的名词大家不统一，所以害得我们呢，这个本来读一家之言大概还可以稍微了解一下，现在读了三家五家，呵呵，越来越颠倒，因为他们用词都不一样啊，到底哪个配哪个哦，这有时候会混淆，所以呢我自己会有这种现象，因此呢我必须要替各位整理出来哈、哦、那么首先呢他就是讲这种好几种颠倒，你看哈、哦，他在792页的第六行写到呢，如果一般性的说法颠倒啊、哦，有所得，在大乘法里面，在般若里面，只要有所得都是颠倒啊、哦。所以引用《摩诃般若经》，因为有这样的有所得的分别颠倒，所以才会往来六道。这是一般的解释颠倒哦，再来分开讲三倒、四倒、十二倒、八倒哦。那上礼拜我们上一次我们看到《佛学辞典》里面不是只有这样，还有二颠倒，还有七颠倒，还有十颠倒等等哦，这个都是不同的名词哈、哦。但《楞严经》里面，如果你用“颠倒”两个字去搜寻《楞严经》，或、哦、几十个。将近百个，一本《楞严经》里面，光是“颠倒”这两个字就出现几十个地方，哦。不过呢，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哈，有一个地方呢，佛跟阿难对话，佛问阿难说：“什么是颠倒？众生叫做颠倒，如来叫做正遍知，一个正一个倒，请问哪边正哪边倒？”请你指出来，佛陀的身上哪边是正，凡夫的身上哪边是倒？因为佛陀视线呢就跟我们凡夫一样，只是相好庄严一点而已。哪边正哪边倒？大家都是这样站着、哦，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大家都一样，哦，庄严不庄严这样问题而已，哪里有正跟倒呢？所以这个问题一问阿难，阿难跟大众呢就瞪着眼睛看佛，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的确就外相上看来，凡夫跟佛没有正跟倒的分别啊。你说那好，那哪里有分别？那就是心咯、哦、 所以如来不问这个，如来问说，那万象上既然没有，那新的问题是在哪里的颠倒？那就是认知错误。对于诸法实相，你没有看透，你没有看到诸法真实相，那就叫做颠倒了。哦，那个就比较简单，这样的了解我们就觉得，哎，一下就接受了。问题是什么叫做诸法实相？那就是有深有浅了。哦，到底有没有真正看到诸法实相？哦，从二圣到菩萨到佛，大家所看到的诸法实相就有深有浅。所以目前吉藏大师从这一页开始792一直到呢795，都不是呢用那种大圣经典的标准去解释，而是用小圣的标准先去让我们了解什么是颠倒。所以他先解释三倒，你看想心见这三倒。那么想心见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这边，初起为想，于无常法思之为常，这叫做想倒。他用一个道做代表，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你对诸法的实相如果没有看到无常、苦、空、无我，你却认为呢有常的，那就是想倒。哦，所以他初初的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又再重起心，缘前所想取着定有，那个就是心倒。然后呢建立了这样的一个见解观念，见成就于所取中直见分明，这叫做见倒。所以这一段话可以很清楚的，也很简单的去解释想心见三倒。你说这个是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心理的状况？只是比较难的就是说初起为想，我们几乎不需要起想，自然而然的无始来的习性，无始来的观念，就认为桌子有啊，怎么会没有？椅子有啊，人有啊。哦，那只是说在这个有的观念里面加上判别，桌子如果没有人去破坏它，大概桌子可以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它是没有变的。所以呢没有看到其实时时刻刻刹那刹那所有的一切法都是无常，但是我们凡夫的习惯想法都把它当成是常，除非经过有人破坏或者是不小心弄坏了，哦，那才说哦已经被到破坏了，要不然都认为它是不变的。无常就是会变，常就是不变。包括对我们自己的五蕴，我们也很习惯的认为那是常。虽然身体细胞会不断的新陈代谢，但是那个我是常。昨天的我跟今天的我没什么两样吧，啊，现在的我跟下一秒钟的我也没什么两样吧，啊，所以这就是于无常法思之为常。啊，那可是比较明显的就是后来的这个见，直见分明，就是这种见解就认定得很清楚，就认为一定是这样。所以麻烦就在这边。所以现在呢这一整段792到795就是针对后面这个见，因此才会去说那这个三个东西三种颠倒哪一个为主体，那大家的看法就不一样。你看回到课本792倒数第七行，说一切有不毗昙，他说想跟心这两个，心想心见这三个嘛，想跟心不是主体，见才是主体，见才是颠倒的主体，那想跟心都是被倒所乱，所以 也叫做倒。否则呢主体呢是见，这是毗昙。说一些有不 毗昙是这样说，毗婆舍婆提分别说不，他说没有，这三个都是道，也就是说大家都是心在道，但是用有前后，就是刚刚讲的先有想再有心再来是见，但是三个都是道，所以这两派的不同在这里。那到了第三派诚实论师，他多加了解释，四蕴五蕴里面的视、受、想、行四摆在前面，然后受、想、行有这样的次第，所以这个视迷了实相，他不认识诸法实相，从这个角度说他心导，所以说心导是讲视，想迷假，你说对那个假象啊，你取向分别迷在这上头，这叫做想导，所以这两个都是导。后面的见导是什么呢？是视、受、想都有了，然后变成是行运，行运的心迷了，那么这个叫做见导。所以他是用配合这四运去解释这三种导，这是一派的说法。另外一派的说法呢，不分得那么细，整个都是心的颠倒啊。所以体辟为心倒，身意想是想倒，辟觉为见倒，觉就是决断决定了，辟的话是偏到一边，整个心有偏见，这叫做心倒。这里面有错误的不同的取向分别想导，你对这些错误的取向分别的这些导见呢，你已经确定了决定了，这叫做见导。所以这个跟第一派的诚实论师的说法啊又不一样，所以他先解释这三种导呢，就这样有四派。但是呢不管如何，这三种导都属于见惑啊，重的属见惑，轻的属修惑，更轻的属习气。你说那我们以后对见识惑就这样认识吗？不是，这几派这样认为，尤其他把它放在诚实论师这一段啊，所以我们后来对见识惑的了解不是这样。这三个啊，想心见最多呢，就是见惑。对于思惑，那个是迷事惑，这个是迷理惑。哦，所以后来我们对见识惑的一般的解释，不是采用这个哦。所以先跟各位做交代。那现在呢，他把这个小圣的这两三步呢提出来之后，他说那龙树呢，龙树呢简单了，有心只要起心动念，起心就是心道，有所想念就是想道，有所见就是见道，只要你着有就是道，想心见只要着有就是道。再来，那升起这三道跟断这三道有没有不一样？他引用制度论的这段话啊，随喜品的这段话啊，这是在61卷随喜回向品这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制度论这边，你看，问曰：见为诸颠倒本，如得出道人，就是出果，能其想心颠倒，无见颠倒，以见地道断故。也就是说，当你证得出果断见惑之后，就没有见道，但是你的想心这两种颠倒那还没断。哦，他问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他的问问题的人是已经先确定这么样一个道理，只是说问说出果的人为什么断了见倒，但是想心两种倒没有断。回答才是课本吉藏大师所引用的。他说颠倒生的时候跟断的时候的次序不一样，生是想在前，就像我们刚刚看过那个说分别说不讲的，先有想再来起心再来决定那个见， 断的时候呢，先断见，见地，你真的见到四谛真理的时候，你就断见。哦，所以为什么这样说？颠倒的体都是见相，所以见地所断。所以这句话就重要了，这就是吉藏大师他这一整段的主旨。他讲颠倒，最重要就是错误的见解，在你的内心已经有这样的确定的见解，那就叫颠倒。所以他说呢，这样子的一个颠倒，是你有见相，有一种见的相。可是如果你见到四谛真理，四谛十六形象，苦空无常无我，即因缘生啊，灭尽妙理啊等等这样，你真的看到这样的真理，你就断了这种见倒。哦，可是如果想心颠倒，这两种颠倒，思惑，前面那个是见惑，所以我刚刚就说，我们现在所了解的见思惑的定义，其实是这种，是这种，啊、哦，所以你看，学人出国以上叫有学之人，简称叫学人，所以以后你写文章，你不要自己署名学人某某，免得人家误会你真出国以上了哈。那你如果像老和尚以前称自己叫做义学沙门，哦，这可以，啊，这还在学习教义教理的，哎，这样 OK， 你不能只写学人，哦，那会让人家以为你正果了，这样哈。好，那么未离欲，所以意念忘故，就是失去正念的时候，你就会还去执着有一个镜像。啊、哦，所以取镜像，起结识，啊、哦，起烦恼了，还得正念时就灭了，哎，恢复了那个正念，啊、哦，所以这个是出果。那你说他多久？那就看他的功夫了。所以你看，他说经中譬喻，如滴水，一小滴的水堕到大热铁上，即时消灭，啊、哦，所以这是小错。假名颠倒，非实颠倒，是故说凡夫人三种颠倒，学人两种颠倒。好、哦，所以这里面呢，他就引用的就是这一段话：生实义，断实义。啊、哦，你看这个793啊、哦，第一行，生实前起想心，后起见倒，也就是说，先行有想，再来心，再来见。所以那个是三个哦，你不要把想心放成变成一个哦，先起想，再起心，再起见，所以从轻至重。断的时候呢，先断见，后断想，再断心。所以见倒见地就断，想心思维断，修惑思惑，修道才能够断。这个思维，不是你想一想断，不是你思维一下就断，是属于修道位，出国以上到四果相的这个修道位去断这个。好，接下来呢，这个是三种倒，四种倒常乐我净。本来世间法是苦空无常无我，啊，我们凡夫呢就把它看成见解，认为是苦，这个常乐我净。这叫四颠倒，所以于生死中起常乐我净。他还问说：“那四倒以何为体？”都是见，你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会。所以你看这边写到，课本写到四倒以何为体？婆沙云，婆沙是什么？阿毗昙毗婆沙论。啊、哦，这个讲义上面哈、哦，你看这个以会数为体，什么叫做会？就是你能够有了解判断的那个心所法，所以这个术是心所法的意思，心王心所，心所法。所以整个四个颠倒，是因为你有判断，你把它看成是那样。举例啊，这个我们常说，哦，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哦， 长得白净白净的，取那个净相，净呢就是觉得可爱美妙，那就是净，不是一定很干净。所以在佛法里面，常乐我净，那个净是取你喜欢，你觉得很好很美妙，那个就叫做净相。但是呢，在佛经里面，佛陀告诉我们，众生都是四大五蕴三十六不净物组合而成的，你为什么会把它看成是净相呢？颠倒。所以在这种不净物组合当中，你把它看成是，这个看成是就是慧，在你内心里面你有决断，你有判断的心所法用上去了，所以才会说四个颠倒都是呢，你能够有所判断的慧心所在里头，看错了。好，这个还简单。接下来呢，他就硬是把这四个颠倒也不能这样说，不是说硬是啊，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因为以前从来没有这样读过，所以才会觉得干嘛一定要这样分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出来。那整个都颠倒就好了，那五力识跟四个颠倒干嘛一定要互相做配合呢？所以下面这一段就是可能以前大家都没有接触过，我猜啦，因为我读那么久的佛书，到这目前为止才碰到这个问题，把四种颠倒常乐我净配合那五力识，因为天台里面没有讲，从来没讲过这些东西，华严里面也没讲过这东西，净土里面也没讲过这东西，所以呢，可见这个是比较属于论里面的东西。那么因此呢，把它整理出来，这样子，让这样大家一看会比较清楚。四种颠倒常乐我净，五力识身见边见见取见邪见戒取见，五个。那么属于是常乐我净四种颠倒的两见半，身见见取见跟边见的一半常见。那不属于四种颠倒的邪见戒取见边见的一半断见。那个蓝色非倒旁边的蓝色是理由，为什么它不算四种颠倒。那个见取见刮胡独头，是因为课本有写到见取见有两种，一个是独头，一个是足上。那独头足上上一次其实也稍微提过了，怕各位忘记了，所以再看一下戒取见。对，我突然想到，各位如果对这五历史不是很熟的人，在不熟的基础之上马上就读这个，会更迷糊更颠倒。我先调查一下，对五历史从来没听过的请举手，两个。不是很了解的请举手，很多个。OK， 虽然听过不是很了解。第一个身见所以先解释一下，身见就是我执身见，不要以为身见就是执着这个肉身不是只有这么简单。我执身见会是比较完整的一个用词，又叫做呢无取蕴坏聚见，又叫做坏聚见为什么叫坏聚见呢？因为五蕴合合而有我，而这个五蕴都是生灭会坏的，但是聚合起来有我，就在这个五蕴聚合起来的虚妄的假象当中，你执着有我，就叫做身见。所以我喜欢把它加上我执，我执身见更清楚。但并不是呢执着那个色蕴是我而已，如果你把身见呢解偏到那边解释，那就不对了所以为什么叫做坏聚见，就是因为你把会坏的会变灭的五蕴当成是实有的有我，这个是身见简单的说，你执着五蕴合合里面有一个生命的主体。再来边见，有了这个主体之后 怎么样在这个生死当中的看法。有人认为人死如灯灭，这属于断见，边见当中的断见。如果边见当中的常见呢，就是死了之后，现在换个名词，15年后一条好汉，不需要18年，现在15年，国中毕业就是一条好汉了，甚至还在国中就已经是一条好汉了。所以呢，认为死了之后继续做人，甚至呢灵魂不灭，这也是属于常见的一种。所以边见分这两个，断见、常见。但是不要忘记，边见主要是对生命的一个现象，对于这个我生命的主体在生死当中的一个观念见解，你有错误。不要把它扩充到说边界就是你有对立的，有无，有是非，有善恶，都属于边界。那个是演绎，那个不是苏超。就是说你把它扩充出去去讲了，是可以把它范围扩大，但是呢要先了解主要的边界的观念是从这样来的，对生命主体在生死流转当中你的看法。再来，见取见跟借镜取见。借镜取见有时候会加个镜子的镜，因为它是透过某方面的持戒，然后呢会认为呢可以得到涅槃这个果，所以叫做非因即因。你说那个因是什么因？涅槃因，把那个不是证得涅槃的因当成是事，所以这叫做借镜取见。那见取见呢是非果即果，前面是非因即因，这边是非果即果，也就是说不是涅槃，你却把它当成是最殊胜的境界涅槃，这样子的认为。比如说你证得初禅，乃至证得四禅，乃至证得四空定，你就认为那个就是涅槃，那个叫做见取见。可是见取见并不是说他真的证得初禅，真的证得四禅了，真的证四空定，没有那么一定要那么高的境界才有哦，而是你还在修，你就把那种境界当成是最殊胜的，然后用这样的见解来建构你修行的观念，这叫见取见。那邪见除了那四种之外，不是跟佛法政治正见相应的，都属于邪见，所以邪见范围比较宽。但后来呢，祖师大德怕我们这样很迷糊，就把最严重的邪见波无因果，认为他不相信有三世因果，当成是最重的邪见来做代表。但实际上邪见的范围是很宽的，所以这样先解释了一下这五见。那么因此你看他这边写到这个五力识跟这四颠倒的配合是这样，两见半四倒。你看回到课本793第五行，他先解释两见半四倒，就是我执身见、边见当中的常见跟见取见。所以他先解释我见、我执身见。你看我见中有我所，我见是我倒，我所见是非我倒，这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他不是主要的这个说法。互有说言才是，我跟我所放在一起都属于我倒。所以这一段话呢，如果你没有搞清楚，能不能搞混了？主要呢是我执身见配合在四颠倒里面是我倒，常乐我净的我。只是说有的人认为，再把我跟我所分开，我所有的不属于我倒，这个是分得更细了，不管它。所以我执身见执着。有一个实我，有一个生命的主体，不管生啊死啊，都有这么一个生命的主体。我倒边见当中呢，断跟常，常见配合四种颠倒里面的常倒，这很明显嘛，常住不坏嘛。那么见取之中有独头有足上，刚刚说了这个独头足上没有解释。独头就是在戒取戒里面，戒禁取戒里面，妄执戒取之人 所以它的执呢有两种，一个是独头，一个是足上。独头的话就是说，执取持戒是道，例如像苦行，以为透过苦行可以证涅槃；第二个，以为布施可以证涅槃；第三个，以为八禅可以证涅槃。哦，他就举这三个例子。所以呢，此等只有这个执，就是等于是执。只是只有取所行之事，不知非道，谬执为道，这叫做独头戒取。那足上呢，就在这种观念基本观念之上，你又加上了东西，好、哦、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不解正理，妄立是非，为己见事取为真道，这是戒取啦。然后呢，之后再依据你这样的戒取，再去生种种的这一些错误的观念行为，这样叫做足上。所以戒取是他所依的脚根本脚，然后根据这个脚在上面加东西上去，所以这叫做足上。哦，是这样。那举例啊，譬如你说这个苦行，你认为苦行能证涅槃，可是怎么样去实践苦行，要怎么样的行为才叫做真正的苦行，要苦行什么，在这东西上面又加了很多禁忌观念上去，那叫做足上，是这样。所以实际上啊，如果你了解这个哈、啊，你就发现世间人的观念有很多呢是这种借镜取见，不但是独头还足上。安什么光明灯啊，啊不行，最近真的安光明，我这么一讲就被人家打死了，妨害人家的商机，我、哦、那个真好赚啊。所以我们基金会从一开始成立啊，上从董事长净空法师啊，到我们的创办人简居士，绝对不是不去设那些东西啊。上面那个是牌位，有光明灯吗？你什么时候花钱来向我们点光明灯过？那是牌位，牌位那个也没有收费呢。但因为没有收费，所以有一次哈、哦，有一个居士知道了哦，加贺康哦，然后申请表里面呢就写十几二十个。亲朋好友全部介绍了，咚咚咚咚咚，一次写十几二十个，我们就发现，哎呀，不行，这没设个管理办法不行，所以才把条件限制，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差很多呢。你要点光明灯，那要供养的，好，不讲这个哈，回来，好，所以呢，这边呢，它建取里面。什么叫见取？你看，本来是苦空无常无我，结果无乐尽啊，没有乐没有尽，结果你认为有乐有尽，这是独头见取。所以不取足上，单独是有这种观念，这种见颠倒，属于呢四颠倒里面的两个。那余两见半就是邪见，这边的顿号如果标上去，你就看得清楚，邪见。边见中的断见，再来获取跟戒取是一样的，哦，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名词，它用获取等于是戒取，所以如果你不了解，你在那边看邪见、边见中断见获取，断句断错了就麻烦了，哦，所以两见半就是邪见加获取，再加边见的。一半断见，这样子叫两见半，这两个不是倒，下面才去说明为什么这两个不是倒，那什么样的情况才叫做颠倒啊？吉藏大师给我们比较多的条件来限定倒的定义，第一个是见性，也就是呢刚刚讲的慧心所，你能够有所判断，能够有所见，所以它不是顿时，所以你看他说是见性，不是顿时， 顿时呢就是贪嗔痴慢疑那五个，它属于历史，历史的话就是都是在见上头的关系。第二个缘真身，缘真谛真理而有的，所以是迷了那个理，跟那个贪嗔痴呢是在事相上的迷不一样，所以迷事惑其实就是贪嗔痴慢、哦、然后迷理惑就是我们刚讲的五力识。果上起这个里面呢就是专门针对对于那个果，不是从因上面去讲的，所以他就举例在苦地上对这些事相上的果报你错认了，把它当成是有常乐我净，所以是在苦地上的果认识错误。第四个正相翻，也就是说跟四圣地刚好相对，四地里面苦空无常无我即因缘生，哪有常乐我净，所以呢刚好跟它相反，即常乐我。第五个只取独头不取足上啊、哦，所以刚开始为什么要去解释独头足上，原因就在这里哈、哦。这是吉藏大师给我们比较明确的比较细的这五个，后面他又引了两派婆娑跟俱舍。那相信各位如果有很认真的去看我提供给各位的参考讲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越看越迷糊婆娑呢就是阿毗昙毗婆沙论啊，阿毗昙毗婆沙论，我们把这一段念一念，你看哈、哦，问曰：此四导是四导性是什么？是慧性。问曰：若是慧，此五见即是导，即非导，跟课本的问题是一样。答：二见半是导，二见半非导。啊，为什么二见半是导呢？身见、见取、边见的当中的常见啊，这是导的两个半。二见半非导者，邪见。戒取这两个还有边见当中的断见，他为什么以何等故什么理由啊？二见半倒，二见半非倒，答以三世故名倒。他用讲的比较简单，从三个角度去讲，而且这三个条件要同时具足，在数学上面说 and 不是 all、哦、要三个同时具足才叫做倒，只要缺一个就不能够叫做倒，他的逻辑是这样、哦、所以第一个叫导行，第二个叫做真义，第三个叫信导，跟课本用词不一样。不过我们先看这边的、哦、邪见断见这两个为什么他非导，虽转行跟信导两个，但他不是真义，为什么呢？是坏物性故。戒取虽转行虽真义两个，但是呢它不是信导，所以者何？有少相似法故、哦、那么请看课本793。婆娑又云，倒数第四行、哦、婆娑又云：具三义故名导，一猛力性，二妄取，三同性导。邪见断见是猛力性，非是颠倒坏境界故。戒取是猛力性即妄取，把那个句点拿到妄取下面来，这样子的断句才合理啊！是猛力性 and 妄取，但是它不是同性导，哦，所以这个三个就不是颠倒，其他两件半呢都具足这三义，然后具舍三义力导：一真有，如无我即我故；二决定，三背尽，一解也。他一解，我们混淆了。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做出这个表？我们刚刚看毗婆沙论，它用的是这个转行真义信导，结果课本用的是猛力性妄取同性导，所以呢，对一下子对不起来，它的信导就是课本的同性导，它的转行就是猛力性，它的真义就是妄取。什么叫做真义妄取？本来没有那样，你硬是把它加上去有那样。就像刚刚我举例的，本来是36物合成的不净，但是呢我们认为在那个上头有净相，所以这叫做 妄取，叫做真意。那转型呢？转型就是力量太强了，它可以延续到别的地方去继续，所以叫做猛力性转型。那信导同信导就是那一向都是这样，简单的说就是这样。所以你看课本有时候不是课本，有这个其他的地方呢，杂心论、杂比谈心，它用的是一向导，俱舍论其实也是用一向导，可是课本最后一行它不用一向导，它改用决定。所以它的决定课最后一行的决定相当于前面的同信导，它的背进相当于呢猛力性，它违背境界，但是呢它就是有这么一个猛力性。所以这样一对照呢就比较好懂它两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来看它的理由，邪见断见是猛力性，其实应该要加上什么呢？邪见断见呢它也同时呢是信导同信导，它只是没有真意。所以你看我这边用的比较简单一点，邪见它少了一个真意，断见也是少了一个真意。那借进取见呢少了一个同信导。它的理由呢，你看为什么邪见断见少了一个真意呢？你看它的理由是什么？坏悟性故啊。然后课本呢是坏境界故。为什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用断见来做例子好了。断见是什么？这一生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有什么好执着的？所以它里面没有常，没有乐，没有我，没有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哪有常的我尽？所以这叫做坏境界故，叫做坏悟性故，就不具足常乐我净。因为想死了又什么都没有了。你说那邪见也是这样吗？邪见也是这样啊，它波无因果啊。刚讲最重的邪见不就是波无因果吗？既然无因无果，所以那个因干嘛一定要还要一定要为了要取想要有将来的乐的果，我一定要去修善？没有藏了我净，我干嘛要去追寻那个东西？哦，所以在邪见里面呢，它会坏了这种悟性，坏那个境界。可是我就很想不通，我想通了这句话的解释。我想不通的是说，那这样为什么不是猛力性啊？是猛力性，那为什么它不属于这个？它叫做不真意呢？有时候邪见也是莫名其妙加很多东西上去啊，所以不太能够了解当时候他们这些论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定义它是属于非道，想一想都觉得不太合理呢。邪见是不颠倒，这才奇怪了。你说断见齁，你那个理由说起来说不属于常乐我净当中的颠倒，这个 OK， 可是邪见范围那么宽，你怎么能够就是一个那么薄弱的这种这个理由就说它不属于颠倒，太奇怪了齁。那借取见就还比较容易接受，借取见呢它你看这边有少净，那么课本上面是说呢他没有解释，他只是说非同信导。那这边呢有解释，借取虽转行虽真意，信非是导，所以者何？有相似少相似法故。少相似法就是多多少少，你的借取见就是说你会认为什么是清净的，什么是好的，所以我要用那样子来持戒。所以它多少少分呢跟那个常乐我净是相应的，所以才会说少相似故啊。另外一本论里面用的是有少净，部分常乐我净当中跟净有点相应， 所以它不算在这个岛里面，要具足那三个条件同时具足、哦、才叫做岛、哦、所以终于把课本这一段、哦、这个解释完了、哦、但是呢你了解了之后你发现增长那么多见解也是不是算一种颠倒所以还是龙树定义的好，凡有心是心倒，有所想念想倒，有所见见倒，这样简单的都是颠倒醒花贼不过呢这不是研究教理研究学问的人该有的心态，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根本不要来研究教理，你去修禅宗就好了，你去念佛修净土就好了。既然你要研究道理教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你总要先搞懂，然后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见解想法值不值得你采纳，你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想法，你再自己做决定。你不要搞不懂你就说哎想我这卖想我这啊，其实你自己想无你就说卖想我这不可以这样，那种心态是不对的、哦、再来794第二行开始解释十二岛，那么了解了三种颠倒，再了解四种颠倒，三乘以四就变十二、哦、就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呢在这十二个里面呢见道断跟修道断再把它分开，所以你看第三行八见道断四修道断，哪八个是见道见地出果就能断的呢？就是想跟见，所以他举例而已。你看第三行中间无常想常倒，无常见常倒，所以想跟见啊，那么无常苦空无我这样子乘以四个就变成八，只有心三个里面想心见的心是属于修道断，所以他的第四章才会说四属修断者四种心道属于在修道的时候去断它。可是他又多了一句话，到苦忍时断八道尽，到金刚心断四尽。什么是苦忍？苦法忍、苦累忍、八忍八智当中的八忍、哦、没有，这边没有写、哦哦、有这边他用的呢是苦比忍、哦、苦比忍就是苦累忍，所以呢八忍八智呢就是对四谛下面、哦、苦集灭道，对欲界叫做苦法忍、集法忍、道法忍，对上二界叫做苦累忍、极类人，这样子，所以这叫做八忍八智、哦、那么忍是无间道用禅定断惑，智是解脱道用智慧正理，禅定断惑智慧正理，所以都有这个无间道解脱道。出果是这样，四果阿罗汉也是这样。所以现在呢断八种见只要无间道就能断，所以才说到苦忍时断八道见、啊、然后要到金刚心，这个就是解脱道阿罗汉的解脱道，才能够把那四种心断，也就是呢见思惑全部断干净的意思。所以金刚心又叫做金刚玉定，为什么用这个名词？把那个时候的状况用金刚来做譬喻，金刚非常的坚固，不为别的东西所破坏，它能破坏别人的东西。好，所以这个是 断这个十二岛的顺序，然后他引用据舍论啊，这个跟不同的说法，他只是把它列举出来而已，他没有同意了哈。所以十二种里面呢，他跟人家看法不一样，四种见岛见地断，八个属修道断啊，刚好跟人家颠倒。然后呢，素人这边又讲说呢，只有见四个是岛，想心见的四个见啊。想跟心都不是道，所以既然这样的话呢，就没有十二道。他的说法都跟前面讲的都不一样，他只是把它列举让你了解哈。又但见断，非修断，所以这样的话见在见道未断，不需要到修道位去断。而且呢，这是只有属于苦地下的祸，跟极灭道没有关系。这个后来都没有被人家接受。啊，只是说有这么一个说法。那接下来这个问答就是刚刚看的大智度论那一段话，只是在这边说的更清楚。啊，那你让各位了解一下正出果的人的状况是什么。所以出果恶果人既无四道，你不是说断了呢？啊，这个八个都在见地断了啊，所以他没有四道啊，那怎么还会起染爱行夫妇之理呢？答。婆娑有二事，婆娑就是毗婆沙论哈。第一，喜乐境分两种，第一个是你在道理上你就认误会了，有那个常乐我境，这个对出果恶果的人来讲没有这个迷理上的问题，在理上他了解都是苦常无常苦空无我，所以他不会在理上有这个迷，但是呢，在事相上在境界上还是有，所以这就所谓的。断见惑没断思惑的有学人是这种现象。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下面就多加解释。出恶果人起染爱时，时起不尽苦想，但不惑已而起，不得已的。他就举一个例子：婆罗门断子癖，熟知子这个手指头是不尽的，但以苦痛故。内子安口中，他们的文言文写法，如果我们现在写就是啊，子按口内，这样不就好了吗？把手指头放，这什么比喻呢？请看这个《大毗婆沙论》这边哈，欲流一来出果恶果，啊，欲流是出果，一来是恶果。于无欲尽其染爱时，于彼为其苦不尽想。那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还有夫妇之理啊？他这样想的哈。答：彼虽于尽知道苦不尽，而无始来串习烦恼，稍然身心热痛所逼，不觉于尽而起染爱。啊，他就举例，有一个乐尽的婆罗门子，啊，他本来就很喜欢乐，很喜欢清净的东西。啊，但是呢，有一次手指头欲触不尽，所以呢就跑到那个断丝，就是烧铁的打铁的那里求火尽之。他说用水洗一洗就好了，或者是你怕水洗不干净，用灰加上清水洗洗就好了，你干嘛一定要用火烧？因为他太喜欢干净了。哦，所以呢，何能忍苦求火断之？婆罗门说：“不行呐，灰水洗不干净呐，我要彻底的清净，所以你帮我，哦，用火来把它烧干净，好吧？既然你这样要求，那痛是你在痛啊，哦，所以呢，就用热铁钳而钳其指。哦，婆罗门热苦所逼，不觉正手内指口中。”这样这个动作呼呼，然后呢，对不对？哦，我们有时候小孩子也会这个动作，老年人还叫你用这样，我就怀疑更不好，比如叫做冰的样呢，哈，啊，冬天还可以啦，夏天这个什么有什么效果？所以呢，虽省之子为不尽，但是被苦逼到不觉内至口中，用这个譬喻，欲流。一来这两果圣人染爱一耳，虽知尽于病于尽虽知苦不尽呢， 但是无始来串习烦恼，烧燃身心，热痛所逼，为止习故，于尽染爱。如软弱者，身患痈疮，苦痛难忍，欲医之言，啊，那医生就说，好吧，那你这么痛，用狮狗粪去涂，苦痛可惜。这个人听了，赶快去取那个湿狗粪，虽然知道狗粪不净，而且还是湿的，不是干的。为止苦故而涂之，欲留一来，染爱一耳。彼虽其苦不尽想，而于五欲其染爱是。哦，这是整段原文啊、哦，让大家更了解出果学人为什么他还会有，跟凡夫看起来好像没两样。但实际上是不一样，啊、哦！再来，十二岛七九四的倒数第三行，这个呢又是有不同的看法哈、哦。毗婆、舍婆底分别说不，想、心、见这三个岛是根本，在这三个根本上面各起常乐我净，就变成十二，哦，这个是吉藏大师所采用的。那后来呢有杂心论，就是杂阿比昙心论。他说只有见跟心不算想，为见心所起，没有想、哦、所以这样就剩八个啊、哦、所以这八个里面，杂心思所言八导者，杂心思想心见但起生死中常乐我净四导，这个断续、哦、这样子、哦、所言八导者，杂心思想心见但起生死中常乐我净四导，这样子，所以是这里面呢，只有常乐我净四岛，没有佛地，也就是说没有后面那个苦空无常无我。所以这个对于八岛有人这样解释，就是凡夫的常乐我净，二圣的无常苦空无我加起来八岛，但是杂阿毗昙心论他不认，不这样确定。他说只有呢前面四岛，没有后面的那个佛地，其实就是二圣的苦空无常我，那个不算岛，只有前面这四个才算岛。但是诚实论师七九五前后八岛都算，常乐我净无常苦空无我都算，所以这叫做前后八岛。但是呢都属于见惑，不属于思惑。见里面呢配这三个识啊，这个我岛属于我见，常岛属于边见，乐境属于见取见，这样属三岛，这是诚实论师的。那么常为无常，这边的断句又错了哈，要这样断，常为无常，句点皆是有而言无，属邪见色、哦、所以呢也有邪见的观念在里头，所以这叫做这个三识。但是呢其中有一个呢也跟邪见有关、哦、啊，但这样就四个了。互有说缘，互有说云，后四岛属无明色、哦、也就是说对于佛地二圣的那个无常苦空无我，你不能够把它判成在见思惑，要判在无明惑、哦、吉藏大师比较同意这个。也就是说他前面引用杂心论的，杂心论没有讲到这么细，分成见思惑无明惑，只是说常乐我净属于生死中的这一边，所以不算那个无常无空无我，只能算四岛，不能叫八岛。但是有一派呢说八岛，常乐我净凡夫的见思惑，或者是二圣的见思惑，然后呢无常苦空无我无明惑，把它分派成两边、哦、所以你看他说二圣之人断见思惑尽，还有后四岛属于无明所摄，此解因义也。你看这句话就是吉藏大师同意这样的说法、哦、他认为这样判他觉得比较合理，无常苦空无我属于无明惑，常乐我净属于见思惑。下面这个问答，外道凡夫生死中常乐我净，二圣无常苦空无我这四个，所以凡圣和论八个、哦、这是一般说的。 凡跟圣这样合起来八个，可以说二圣本身就有八倒吗？他说可以，也可以这么说。怎么说呢？把那个佛的无常苦空无我算这四倒，然后执着自己已经证得的涅槃是常乐我净啊等等的，这样呢那就等于他二圣的阿罗汉也等于有八倒。这样一个说法他就反对了，就是人家讲寂涅槃不为我啊，你怎么说他有我倒呢？他就说那个我啊，人我法我，他没有人我，但是他有法我，所以阿罗汉也还是有我倒。他的解答是这样。那凡夫当然有八倒，所以二圣也有八倒，凡夫也有八倒。再来这一品为什么叫做破颠倒品，通别颠倒？他说此品中非但破八倒，亦破外人八行。八行是什么？哦，我当时候查半天，请参考812，812倒数第五行。你看他这边写到，外人亦云四倒既无，则四行亦有，以有无是相的。哦，从这边我就了解，原来他的四行就是观诸法是无常苦空无我，这种观行。所以以此类推，八行就是呢，对于事出世间法，你用苦空无常无我常乐我净这样去观行，这叫八行。所以倒回来795才会说呢，这一品不但是破八倒，也是破外人的八行。也是你在修行上面，如果你执着有常乐我净，执着有无空无常苦空无我，都是这一品要破的。所以你看既生死常无常都是道，乃至四句都是道，所以这是破通道。那正破四道是破别道。你说正破四道是什么？常乐我净啊、哦、那么云何破颠倒？这段话就重要了。内外大小皆言有这个颠倒，不知颠倒本性空寂，所以求颠倒不可得，这就是实相，这就是这一品的主旨，所以叫做破颠倒品。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翻过来796，有颠倒生，你就要透过修行去灭颠倒。在中观论师的观点，你有这样子的有颠倒生，硬是要去灭，是灭不掉的，颠倒不灭。今求颠倒本之不生，今亦不灭，这才是真正能够灭颠倒，这才是真正的破颠倒。再来，颠倒不颠倒相对的两个概念，如果你还有这样的恶相，那个就没办法真的破颠倒。所以你看第三行的这个最后两句话，若即倒不倒恶，这两个都变成颠倒。今了明了，倒跟不倒本无二相，这两个都叫做不倒，这才是真正的破颠倒。所以可以说整部中观论述，中观论呢都是大概都是这个主旨。接下来开始他开始分判了、哦、总共分成两大段。第一段破烦恼颠倒生，第二段破灭颠倒烦恼意、哦、所以一个生一个灭。但是呢生里面呢讲那个烦恼颠倒、哦、那么怎么说呢？待会看你就知道、哦、这个是第一首到22首，总共24首计诵嘛、哦、所以1到22是第一大段，第二段呢是23、24、哦、所以后面的文呢又一直在强调这个，如果有颠倒生，修道要去断，这是断不掉的，啊，所以今明烦恼本之不生，今亦不灭，所以引用《净明经》《维摩诘经》的这段话，这段话呢是《维摩诘经》是跟须菩提，啊，你看这边原文是这样：须菩提，若于十等，若能于十等者，诸法亦等，那个等就是平等。诸法等者于时亦等，如是行起乃可取时。 哦，教那一些那个比丘去乞食的时候呢，要用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去乞食。若须菩提不断于怒痴，亦不语句，不化于声而随意相，不灭痴爱，起于名托，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解不护，不见四谛，非不见谛，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离凡夫法，非圣人，非不圣人，虽成就一切法而离诸法相，乃可取实。他这边引用一段，后面又引用一段，后面是哪里？那个。哦，没有，就用这一段对哈。你好，课本这边用的是不断烦恼，亦不语句，乃可取实。他就解释这句话，什么叫做不语句？与烦恼句跟烦恼在一起，那是凡夫。断烦恼叫做二圣。现在这个菩萨呢，是不同二圣的断烦恼，也不同凡夫跟烦恼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大菩萨。他说你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才可以取食，才可以接受人家的供养。哦，那标准很高。所以呢，他只很简单的这样写到啊。那其实呢，维摩经略疏啊，注解维摩经也是这样说啊。凡夫三毒与心俱生俱灭，所以这叫做语句，就很清楚了啊。我们的心跟三毒俱生俱灭啊，声闻无有知极而不断的，也就是说，他知道烦恼业通通都断啊，所以没有知道而不断的，就是通通都断了，所以一定断光光的，断而不惧，不让烦恼跟着自己的心断光光。菩萨呢，观无作极地。一怒痴性犹如虚空，故不断。他没断哦，因为他本来就知道这些贪嗔痴犹如虚空，但是呢，亦不语句，他也没跟烦恼在一起哦。哦，所以不同凡夫，不同二圣，甚至呢，下面菩萨能以佛慧观三毒性，即是佛性。通达三毒，见一切佛法无不具足。所以引用《无形经》，贪欲即是道，慧痴亦复然。如是三法中，三法贪嗔痴里面具一切佛法哦。能如是见，可是见地得果圣人，他才是真正的见地的得果圣人。才够资格应供，接受众生的供养。维摩诘居士的标准是这样，但是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知道呢，他的解释是什么？不断烦恼，但是也没有跟烦恼在一起，那是我们凡夫做不到的。我们的凡夫呢，是心与三毒俱生俱灭。好，所以呢，吉藏大师引用这段要说明什么？你看哈、哦，倒数第六行，初章求烦恼生不得，就是第一大段，烦恼颠倒生不得，就是呢不与烦恼俱；次章变烦恼不灭，就是呢不断，刚好跟《维摩诘经》的这个。不惧烦恼，不断烦恼，包括下面的普贤观。普贤观是什么？观菩萨，观普贤菩萨行法经，真正的大圣忏悔法也是这样。不断劫死海，不住劫死海。不断就是前面的不断烦恼，不住就是前面的不语句。但是这一段值得我们看，除了这两句重要的经文之外，你看哦，《普贤观经》里面写到：“观心无心，从颠倒想起。”这样的想心，从妄想起，如空中风，无依止处。 如是法相不生不灭，何者是罪，何者是福？我心自空，罪福无主，一切法如是，无住无坏。如是忏悔，观心无心，法不住法中，诸法解脱，灭地即尽。这样子叫做大忏悔，这样叫做庄严忏悔，叫做无罪相忏悔，再叫做破坏心事忏悔。这里面呢，既然念到这个，各位就可以了解净空老和尚他教人家忏悔的理论依据是这个，是很高的。但是凡夫如果没有仔细的把这一段经文搞清楚，他会错解老和尚的说法。你说你怎么说？净空老和尚常说，过去的罪就过去了，你不要在那边追悔，你多想一次又多造一次罪，他是这样的说法。因此呢，很多人呢就从这个体会，就说哎呀，什么叫大忏悔？就是好好念佛就好了啊，不要再去想那一些错误的啊，不要去想那些造罪的。这话听起来好像是从老和尚那边的教诲下来的，但是问题是理论基础不一样。怎么说？凡夫不去想他，真的不去想了吗？真的没有了吗？只是漠视他，忽略他，这样一来，同样类似的境界再来，极有可能，极大可能再犯。如果你不去想它，同样的境界来，你不再犯，那我没话说。真正的高明，会修行的人，代表你不是普通凡夫。一般凡夫，同样的境界，类似的境界来，一定再犯的比例高很多。你为什么要这样说？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检讨反省，为什么我会犯下那样的错误？我为什么会起那样子的心念？你没有彻底的去检讨反省，然后从自己的毛病里面，从根本里面去给它改过来，而且还不是说我想通了我就一次改过来耶，常常都要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修正，才慢慢的真的把那些不好的烦恼习气给改掉。哎，哪有一次就没事了？你不去想他，下一次你还是继续犯，你还认为我只要不想他就好了。那你说你这种观念跟漠视因果有什么两样？所以不去想它，你是不是可以像这样子的一个了解？一切法都是心想生，所以都是从妄想起。观心无心，从颠倒想起，都是妄想起，如空中风，无一止处。所以下一次碰到类似的境界的时候，你这样子的一个观照功力，能不能够在境界当中马上用出来，不要让那个妄想延续下去？你有没有办法？有。赞叹你，也就是说同样的境界类似出现，你可能不是用这种观照，阿弥陀佛马上就起来，然后呢就不再继续有那个妄想，因此你就不再继续造那个恶业，那这个是代表你真的忏悔成功了。如果不是，你还是乖乖想一想，为什么我一定碰到那个境界，我一定会起那个烦恼，起那个妄想，造那个业，然后就敲自己，无论如何下一次碰到类似的境界绝对不可以再犯同样的错误。颜回不恶过，你是颜回吗？不是一般凡夫马上能够不恶过，没有仔细的反省检点，不可能马上不恶过。那个反省检点不是再想一次，是想办法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不是再把恶业想一次后悔一次而已。如果你只是呢，每次拜忏的时候就想到那件恶事，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流眼泪，好啊，拜忏完了流过眼泪了，然后就觉得舒服多了，好像真的忏悔精进了一些了。不能说它没有效， 但是那只是后悔而已，这个状况就跟老和尚讲的一样，你只是后悔而已，你没有真正的忏悔。所以老和尚是说不要再后悔一次，不是叫你不要忏悔。对，这一点因为我实在是很以前，从以前听老和尚一直讲，我从二十几年前开始听到现在，老和尚还是这种说法，就发现太多人误会这一种说法，就以为说卖行为的话啊，那个叫做忏悔啊，公黑加好加简单哦。好，所以他这边呢，用你用普贤观经才会说，这个才是真正的大忏悔，这个才是真正能够灭重罪，能够见普贤菩萨跟十方佛。所以透过这样子了解之后，能够了解妄想颠倒不生不灭，你才能够修中道观。哦，所以他最后一行才引用，你看《无形经》讲三毒是无量诸佛道，哦，他跟那个《维摩经书》说的也是一样哈。好，这里面接下来他就开始分判哈，这个初章又分二，前破烦恼颠倒，第二劫破意。这个破烦恼颠倒呢，是第一首到二十一首，啊。那如果是劫破意呢，是第二十二首。那二十二首从哪边开始算呢？你看如是颠倒下那个是813页那边哈。那么劫破意的话，简单的说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像这一品这样来正观，那烦恼颠倒就毕竟永灭。啊，这就是劫破意。那再来前面那个二十一首再分成两部分，前面的十二首一到十二是破烦恼，后面的破颠倒十三到二十一。那为什么要分开这两个？一个烦恼，一个颠倒不一样。哦，他后面就举好多例子，烦恼跟颠倒，烦恼跟颠倒啊，在家配那个烦恼，出家配颠倒。我觉得这个是做文章了，让你有个区分呐。哦，难道在家就不颠倒吗？难道出家就不烦恼吗？哦，再来天魔起烦恼，外道起颠倒。那难道天魔就不颠倒？要不然他干嘛去障碍人家修行人？哦，所以他都只是大概的配一下这样哈。顿根起烦恼，立根起颠倒。啊，凡夫起烦恼，二圣起颠倒。再来，他说你为什么要先把烦恼放在前面，颠倒放在后面来破呢？他就配合他前面的说明，前有在家起爱，后有出家起见。所以他《法华经》里面火宅中呢，啊，在那个譬喻品呢，哈，也是这样写：先讲毒虫，再讲恶鬼。那个火宅里面哦，有很多毒虫，然后后面呢，才讲到火宅里面也有很多恶鬼。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毒虫就是烦恼，恶鬼就是颠倒啊。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哈。那么《法华》里面呢，他说依照四种人。顿根起爱就是起烦恼，啊，颠倒的外道，啊，起颠倒嘛，所以呢，知厌，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出去，啊，那前面那个众生呢，也不知厌，也不知出，二圣知厌之出，但是驱出，不是直接走大道，菩萨之人依此品如实正观，知厌之出直出，好，那么。前面的十二首破烦恼啊，再分哈，啊，第一个立就是外人立，这是第一首；第二个破二到六，啊，第三救第七首，外人又来救；第四破救论主又破他八到十二，啊，那么问曰，这就是外人的想法。从意想分别生于贪慧痴，尽不尽颠倒，皆从众缘生。七九八，经说因尽不尽颠倒意想分别生贪慧痴，是故当知有贪慧痴，有烦恼。哦，从这种尽啊，这是常乐我尽啊，这种颠倒意想分别生起烦恼，所以从颠倒生烦恼，所以有烦恼。哦，所以颠倒是因，贪嗔痴是果。看七九八的第二行就这样写，既不计颠倒生三毒，但是呢，他也强调啊，都是因缘生，啊， 所以呢，从异想分别生颠倒，然后呢，从颠倒的进不进再生三毒，但是都是因缘生，这是外人立的。外人立这干什么？有颠倒，有烦恼。那论足就破，所以你看他说达约这个五忌就是二三四五六，刚好配合这五门：无自性门、以人立法破、无属破、五求破、以因幻果破，就是二三四五六。所以第二首是无自性门，就是空性。若因进不进，颠倒生三毒，三毒即无性。依烦故烦恼无实常行，若诸烦恼因尽不尽，颠倒意想分别生，即无自信，是故诸烦恼无实。这个已经很熟悉了，因为因缘生，这是你讲自己讲的，因缘生无自信，所以无实。所以你说有烦恼，其实不是实有，空性因缘生。所以你看他这边讲了，论主生经义，若从因缘就是空性，所以很容易无自性破，不是实有的。再来第三首，我法有以无，事事终不成，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那么常行，我无有因缘，若有若无而可成，今无我诸烦恼，云何以有我而可成？何以故？那就是下面的所以简单的说，连我都不可得，依着我生起来的颠倒烦恼怎么会实有呢？所以他说无我诸烦恼，有无亦不成。我从有跟无去分析，都不得有我，所以无我没有实我，诸烦恼的有跟无也不能够成立。寄送是这么简单，所以他的常行就是说，我无有因缘，若有若无而可成，都不能成立。从有或是无这边都不能成立有我，所以现在既然无我，诸烦恼云何以有无而可成呢？因为依着我才有起的我的烦恼啊。所以他的科判才会说以人立法破，那个人我都没有，那怎么会有依着人我而有的烦恼呢？所以799的第四行，他就引用龙树讲了，佛弟子多知无我，故佛举我为类，上半举我有以无，下半类法亦无。什么意思呢？从有从无你要去分析，要去成立我都不可得，所以叫做事事终不成。从有从无要去分析那个我可不可以成立，都不成。所以你看，我法有以无者，我是有是无都不能成立。他说那何处品中破我是无呢？有啊，到处都有啊。例如前面的如来品，四句求如来不可得啊，如来即是我，不就是这个吗？如来不可得啊，那讲如来不可得就相当于讲我不可得一样。他的话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在法品里面，那法品是第十八品，但是呢我找不到相对应的文字说破我如虚空那就是破无，但是大概有这个意思我也不能够像虚空那样的无，我也不是像实有的那种有，所以我不是有也不是无。那下半类法就是说，那我执身见是无历史，这种历史既然没，那依着我而有的烦恼是顿时，那怎么会有呢？我是根本，烦恼是末，本无末怎么会有呢？烦恼是我所，是我的烦恼，我都没有，哪里有我所呢？所以没有我，哪里能够依着我起烦恼那个祸呢？大概就是这样意思。这是第二首，第三首了。那第四首我们休息10分钟再继续。